但是我们这个史家呢啊不充分，我就把这个我们应当采取的那一种讲出来，讲出以后各位要自己看注解啊，给做参考，把其他的给看一看的比较比较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话是不是这个比较好。那么我现在呢就讲这个我们应该采取的这种三十七页之一字，这个一字呢是根据这个就根据这个本子里边讲的，各位用的就是《论语正义》啊，你刚才我给各位选的这个本子啊，就是这么写的。他这里怎么呢？朱啊，朱这个包月，包呢就是古时候那个包险的、那个。他注解的，包险注解，他说呢。义是何义？这就是说礼的本意啊，失于俭啊，失于奢。礼的本意是之于奢的话，不如俭。那是上面一句话。下面呢，丧呢，这个失于何义啊，不如哀戚。那么何义有什么不好？何义啊，所以研究这个儒学呢，就帮助我们呢了解这个人的心理，无论讲这个人情世故，人情世故就是现在研究心理学的心理，人的心理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丧事的时候啊，古人呢死了父亲或者死了母亲，那这是哀痛的，可是无可名状啊，说不出来那种哀痛啊，因为古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同。现在人呢当然是多了，父母死了，我死了，死了应该用什么礼啊，这个怎么个办丧事啊，考虑这个问题。古时候孝子不是这样，在父母死的时候一切主张都没有了，没有主张了，丧事怎么办是由他的这个家里的别人家族的人呢给他料理。做孝子的人呢，父母死的时候啊，饭也吃不下，水也喝不下，这个言语是语无伦次，言语说话这一句跟下一句啊连接不起来。他为什么连接不起来呢？他脑筋想的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他那样天高地厚的那种恩德，现在一下死了，自己啊就是这个报答不尽的，真的是这样哀痛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世界上谁比自己的父母还好啊，这种唯一的这个恩德的恩人的话，从此不在世了，从此没有了，心里还有比这个更哀痛吧。所以他言语是语无伦次，吃不下这个，睡不下，睡不好。圣人跟他治理，治理什么呢？在你先三天之内你可以不吃饭不喝水，三天之外你应该呀慢慢的，因为三天不吃饭的，你不到三天之后一下吃了不行的，引起病啊，你慢慢喝一点点，缓缓的进，缓缓的饮食。这个为什么要呢？后来有人讲了，就是吧，你看从周公到孔夫子，这个圣人，这什么圣人呢？孝子死了父母的时候 你这个制定礼还要孝子不吃不吃饭不喝水，你不同情这个孝子，你要孝子不吃不喝，他这个又是把因果颠倒了。圣人是制定那个礼呀、啊，制定这个孝子叫你啊节哀。哀痛啊，有一个节制，这里啊不能超过三天，不饮不喝不饮不吃的时候啊不能超过三天，超过三天的时候这个身体毁伤了。所以圣人这是一种人心在那里啊，大家制定这个标准遵守，就是叫孝子把这个节尽量节制这个哀痛。可是后来人不了解这个圣人的用意，他故意把他颠倒来反对孔夫子。这些人你跟他谈的没办法谈。那么这个这是讲孝子，一般孝子的心理都是这样，死了父母的时候啊，他心里是哀痛的比什么都严重。你想想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还有心思考虑哦，用多少祭品，请哪些这个亲友来，亲友预计亲友哪些亲友可能呢送多少红包，可以送多少，不是红包呀、啊、送了多少这个礼金啊，那么这个收入记得这个一个丧事可能有多少收入啊，然后理解的时候怎么样排练怎么样，都心里一条一条的想得很周到，心里很和平静息的那个跟安安静静的在想，想得很好，这叫合一。你想一想，一个孝子在刚刚死了父母的时候，心里这么合一的来办理丧事啊，我问问各位，他这是不是孝子啊？这种合一的话，他根本就没有哀痛的心理。他如果真的哀痛心理，他办不到这种合一啊。所以孔子讲啊，丧与其一也，与其是合一的话，宁愿呢让这个孝子啊多加的哀戚。而且甚至不至于节哀，不至于节哀的时候超过几天时候还是那样哀痛啊，他比那合一好。为什么呢？合一就失去人的本了，失去这个理的根本了。理的根本就是人，对父母不孝这还算得上人吗？对父母不孝啊，父母死了当然是到相当年龄死的了，自己做孝子的时候啊，自己也有儿子了，也有子女了，他在合一办事的时候，办丧事的时候啊，失去了人了，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看呢、啊、他这样办事表面上还显得和颜悦色的，这样有条不紊的这样在料理，将来他自己死的时候，他的儿女也是这样的，如法炮制，也是这样跟他办理丧事，这是报应。这就是人呐、啊，这个仁义道德这个仁慈啊就没有了，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去就没有了，人情刻薄到这个极点了。所以孔子不主张那个，要讲究孝，孝道就是仁。所以他讲呢，丧与其一也，宁愿呢，宁愿也是其。孔夫子的学说，他处处是叫人家培养道德，养这个人。人呢，这个人培养，为什么孔子学说他注重是讲这个人呢？ 他一方面有这个人做这个礼的根本呢，礼是心的好，一切都是做的如法，做的如法，礼心的好，人也是做的很合啊，很合适，人心的有了基础了，然后再进一步这个具备那个德，人就是从德里边来的，德是到了某种程度，他就是能够自自然然的那个本性那个道就开发出来了，他就是这样的，他的方法就是这样，在这个修的，所以从理上面讲理的根本，由理往人，从人到这个德，他到这个道。所以我们学儒就研究论语的，也就是等于在学佛是一样的。学佛我们为什么佛像我们就讲佛学，就是何必讲论语呢？何必讲这个儒学呢？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吗？他这个你看看这个理呀、啊，理不讲理，我们只讲人呢、啊，人是在心里不知道啊，人以上这个德更是在心里边的，没有什么表现的、啊、人虽然有表现的、啊、有表现，但是啊不用一定的理来处理的话，人呢、啊、分辨不出来谁是人谁是不人呢、啊、在当时辨不出来，就是一定要理有个分寸的，按照这个分寸去做，表现这个人呢、啊、我们做人的人呢、啊、他才能够有基础，人做好了，他处处守这个礼貌，这个礼貌出于这个人，他这有了基础了，有了基础等于那个一个人格养成了，等于一个东西啊，它的模型啊，一个模型做成功了，它不会变质了，不会变样子了，人格一个养成的，这个研究心理学你就知道，研究心理学的人呢，他一个人格养成呢，他不至于怎么变化，凡是那些做坏事的人呢，他又不是突然做坏事的，杀人放火他也不是突然发生杀人放火，他就是这个性格啊，慢慢一天一天的养成到来的时候啊，一点是在人家看见很平常的事情，在他就是那种这个罪恶就发生了，所以这个人这个儒家这个书呢，就是叫人家养成良好的人格，养好了之后，这个基础养好了，佛法这一讲呢不会变坏的，如果没有儒学做基础啊，佛学是纯粹讲这个心理，尤其讲那个空门，讲那个空，这个最高的那个这个真空，真空理论一讲，大家一个尤其现在的知识分子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受过科学的人，他一接受，你一听你讲那个真空的那个道理啊，不管他听得明白听不明白，他发现有佛学这个理论讲究很高啊，哎呀，发生很欢喜心，他这个欢喜心呢，跟各位讲靠不住的。他虽然听的是空啊，实际上他是有，听的是有，他做出来的时候啊，处处违背了这个因果的事情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做慈善的事情，做慈善就利用慈善的事情呢，自己也是收回一部分自己享受，这个因果就背了因果了，慈善事情是好啊，做慈善事情就应该纯粹做慈善的事情，不应该有自己的另外一种企图， 弘扬佛法也是如此，纯粹的是为了利益众生。只要你为了利益众生着想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多养点，唯恐这个众生不能够在这个短时期之内就能够成道。基于这么一个好求好心切啊，一种慈悲心在这里啊，我们知道众生呢、啊、为他选择哪个法门，希望他能够在这一生就能够成就，你自自然然的就是会表现出来。你也不肯呢、啊、说的那个天花乱坠的那个圣妙法门的，让他听了这是一时欢喜，到最后不得到实际的利益。我念念呢讲的这个讲的很浅近的很平和的这个道理，他听受更好，不听受呢他也不会坏，不会变坏的。假使我不如此这么办的话，我讲那个高深的妙理的话，固然他是发生欢喜，但是他发生误会的话，那可不得了，那我的罪过我就承担不起。所以儒家这个基础啊，这个底子打好了以后啊，我们在世间办事，我们这个替人家介绍一点佛法，我们不希望人家说我们很高明，我们不求人家叫我们高明了不起哦，你不得了，你是大科学家，你是这个三藏都通达了，我们不希望人家赞扬我们，赞扬有什么用处啊？我功夫不好的，我该死的就是还是怎么样死就怎么样死，该到六道到哪一道还是到哪一道，他赞扬再多与我没有用处。我们只求自己呀、啊，不要在这个介绍佛法的时候不要有罪过，就但求无过就不错了。我不希望人家赞叹、嗯、希望呢人家呢接受了平平淡淡这个礼，他拿去之后啊，他能够就能得到好处，就能够啊解脱六道这个那个轮回这种痛苦就行了。以这颗心来出发点，做出发点，我们讲儒学讲佛学，人家也得了好处了，自己呢也修了道了啊。这个这张书说到这里，这张书孔子说：子曰，夷狄之游君不如诸夏之武也。夷狄在古时候，凡是中国以外的，没有受过中国文化，没有受过中国圣人教化的那些外族，啊，外国那些民族，那么都叫做夷狄。不管是南方是北方是东方西方，没受过圣人教化的那些族啊，就是夷狄。那么夷狄之游军呢，他们也有这个领导人呢，叫做酋长啊，他还有上下之分呢，不如诸夏之武也。这个讲法有两种讲法，一种讲法呀，这个讲法我们不采取的，我先说明，但是我把介绍出来，介绍出来之后我再讲一个种方法，是讲一种我们采取的那一种，我们现在不采取的这一种。他这种怎么说呢，夷狄他们那些人呢，那些国家，他虽然是有君主啊，有些酋长等等的，他也有上下这种分别，可是呢不如比不上诸夏之武也。 诸夏，夏是夏，是夏禹王嘛，那一套嘛，后来就变成中国人的这个代名词了嘛，中国的意思。诸夏因为在周朝封了很多国家，鲁国、齐国、魏国等等啊，这都是诸夏，这不是中国，不是中国之武也。这个王子本来是王啊，王子是武，代表武啊。这一个字，这个王子就是一个的，他比不上诸夏之武君。为什么诸夏武君呢？因为在孔子那个时候，鲁国虽然有国君，但是鲁国三家大夫眼里根本就没有国君，有无君。如果如此，其他的国家也是如此，很多那些齐国、晋国都是如此，在那些大夫眼里边呢，那是掌握政权的那些大夫啊，在他们是目中无君，就叫无君。目中无君呢，可是呢，夷狄虽然是有君，诸夏虽然是无君，但是啊，究竟诸夏呢，受过教育啊，受过圣人的教化是很深的，比那个夷狄没有受过圣人教化还要好。所以夷狄虽然是游君，可是他没有受过中国教育的教化，他还比不上诸夏，比不上中国这些国家的吴君。中国这个国家虽然吴君，他还有这个教化，这是一种讲法。那么另一种讲法呢与这个讲法完全相反啊。我们采取这种，那究竟是哪一种是孔子的意思本意呢？我们很难讲的。但是我们比较合理一点。那么第二种讲法就是说，夷狄之游君啊，那些未受中国圣人教化的那些夷狄啊，他们也有君主。不如诸夏之武也啊，不如啊，就不如呀，就不像了。这个如子在这里讲呢，就不是比较的意思，不是胜过的意思。原来那种讲法，夷狄之游君，这个还比不上啊。换句话说，诸夏还胜过夷狄。那么这样相反的讲呢，诸夏啊，不如诸夏之武也，不像诸夏的之吴郡。吴郡什么呢？吴郡也就是那些这个各国大夫里边呢，都不听从国君的这命令。假使没有这个失去这个本呢，只讲理的形式，那没有用处的，是作假的，是虚假的。虚假的那个孔夫子不讲这个。那么礼后乎呢，就是讲啊，礼是这个在这个本质之后。本质什么？人的学儒学做这个学问呢、啊、讲究本质。忠信，孔子在前面讲读忠信呢、啊、做人呢、啊、我们要这个诚信要忠，这个对人做事要讲究信事，朋友之间与朋友叫言而有信呢、啊、信字就是一个诚字，诚诚恳恳的诚字，诚字就了不起。印光大师 就教人家，人家问英国大师，你学佛有什么秘诀呢？英国大师讲啊，学佛没有秘诀，你必然要问你佛家有没有秘诀啊，那我告诉你两个字，一个是诚字，一个是精字，诚诚恳恳的，恭恭敬敬的，这就是秘诀。你无论学哪一宗，把握诚诚敬这两个字，决定能够了到，能够成就的。我们就拿着学净土宗念佛来讲，我用诚用敬来念佛，一句佛号我诚诚恳恳在念，恭恭敬敬在念，我一句佛号念出去啊，阿弥陀佛就在我眼前，这个时候我还敢打妄想啊，我的念头还敢乱跑啊，我还敢打瞌睡啊。所以念佛的人不如法的，一边就是昏沉，一边就是吊举，吊举就是心里散散乱乱的，口里虽然在念佛啊，他心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，他是吊举，千疮百孔的往下散散乱乱。这个昏沉呢，捏着捏着就是慢慢的打瞌睡了，佛号也走了。假使我们念佛就是一句念出去，就是一阿弥陀佛就在眼前呢，不敢的，心里也不敢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么这个乱动啊，心里也不敢乱动，不会掉举，也不敢这个打瞌睡啊，也不会昏沉啊，那这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。你看你这样的念佛，怎么不会得一心呢？一心不乱，自自然然会得呢。沉静，就是它有这种作用。我们拜佛的时候，无论拜释迦牟尼佛、拜阿弥陀佛、拜药师佛，佛就在，他虽然是一个佛像在那里，我们用至诚心、最恭敬心在那里拜，就是一尊佛在这里，就在眼前。我们常常说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佛不在世了，啊，末法时期啊，这是普通这么讲了。果然我们真能够用至诚心用恭敬心来拜佛，佛就在眼前，那我们的这个功德就不得了的。所以中国的学问，孔夫子的学问，你要研究有一些心得的时候，用在佛法上面呢，如虎添翼，那就力量是大增了。这个李后悟就是忠信，我们一个人呢，有讲忠讲信，忠信当中就包括诚与敬在当中，人也在内，行这个做的这个有心得，做的有功夫了，道德人都在当中。他这叫礼后啊，忠信在先呢，就是你一个人的本质是好，你有忠信的本质，有诚有敬啊，有这个好的这个基础，做人的这个本质，就如同是一张白纸，然后你画上那个这个颜色在上面涂上了，你这个一定是有大成就。就是有忠信的人呢，有诚有敬的人，你学礼才能学得好。没有这个好的本质啊，礼呀、啊，不学这礼，不学还好啊，学了之后更不得了，更造业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也懂得那些方法，懂得礼的方法，他也能够以礼待人。一个很现实的例子，历史上国家各位都读过历史，王莽知道不知道？ 王莽在没有篡位的时候，他的当时那些大学问家大名人，他能够谦恭下士啊，到处去拜访，去礼拜，去尊敬那些读书的人。所以在当时人家把他当作周公啊。可是到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一篡位，自己当皇帝了，是吧？全部都是露出来的。他就是因为他现在他原来没有这个本质，没有好的本质。他的礼呀，他也懂得那些礼呢，他用了用坏了，他能骗人家的。所以这个李后夫人讲的时候，你学礼一定要先讲究人呢、啊、做人之道，讲那个讲诚讲敬讲这个忠讲信讲这些这个本质，有这个本质再加上学礼啊，这就好。那你这个在世间做事，跟人家交往，我们修道弘法利生，绝对不会呀、偏差的。没有这个，我们弘法利生啊，在开始我们也是不觉得了。我们讲佛法，我们自己在修行，我们讲佛法讲给人家听，讲到若干时候啊，听众也多了，信的人也多了，人家一恭维我们，我们自己也觉得哟，我真是一个善知识啊，有这么多人来恭维我，来赞叹我的，我果然真是善知识。好了，这下就糟糕了，善知识何那么容易啊？你研究这个教理，无论是天台宗师这个法华宗啊、这个华严宗，三仙师圣，三仙为我们现在啊，实行为我们现在还不到啊，实行为你修满这个信心，心不退，心不退，什么时候才心不退啊？大乘起心论你看一看，修大乘起心论，修到个心不退要多少时间？我现在不予在这里讲时间占的太多了，你翻开大乘起心论就知道，他修养多少年才成就一个心不退，心不退才是实性位啊。实性位在这个三性位里边，那在浅得很，还是在十柱位的这个第二柱，你实性位修满了才是第二柱。这个柱十柱修满了才修这个实行。实行修满了才修实慧相，实慧相修满了才登地，登上地。地还有十地呢，一地、二地、三地到十地，每一地啊，他都不敢讲这个善知识的，他只能对他下比他低的人讲。他上面还有啊，还要求老师。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我们自己成为善知识了。那糟糕了，我们就不求老师了，不求老师我们就不能进步了，不能进步，学问不进步就要退步。古时候人家呢，秀才三年成白丁，你中了秀才，考取了秀才啊，秀才学问就不错了，你三年不进步，你再不跟老师再继续学的话，你成为这个白丁，白丁是一个字不认识的人，退步退到什么程度呢？何况佛家的时候啊，自己也到了不继续亲近善知识的话，不找更比我们更高明的老师，不跟他学的话，我们自己再继续这样讲，一受人家恭维，我们不进步啊，慢慢就走入到邪道上去了。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讲清清楚楚的，楞严经里面也讲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些魔道，那些这个邪魔外道啊， 就我用照样的用佛家这些这个佛理来勾引我们，那这个麻烦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讲这个儒学啊，儒学的好处啊，它跟人家走路一样的，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。你讲的再好，我们慢慢来。我看我现在走的这个路啊，走得稳不稳？你叫我飞起来，我不干。我看看我有没有长翅膀。我如果是没有翅膀，你叫我飞呀，我不干。我一飞，我敲着别人，我一栽下去，我马上眼前就吃亏一点。看着自己身上没有翅膀，我还是我走，我一步一步走得稳，走一步是前进一步，它是可靠在这一点呢。所以呢，它是这个子夏，他会文学最好啊，学诗啊，诗说实在的，懂诗啊。中国只有中国才有诗，他们现在西洋也有新诗是不错，那个新诗只是把这个那些很美的句子文句啊，把它结合在一起，然后表现的比较比普通文章要好一点了啊，把那个意思表现出来。但是中国这个诗啊不是这样，中国这个诗它有音乐可以唱，可以音的，最重要的它有这个含义很深。诗有这个诗的做法有赋有比有兴，那么前面讲风雅颂呢，是在诗经里面把它是啊有国风啊，有小雅大雅有颂，那是另外的讲。我现在讲这个赋比兴，赋比兴赋是平铺直叙的这个叙述，比呢是用这个比喻，比如说这个惠氏后素就是用比喻那个女子啊，比喻那个素衣为炫兮，解释诗经里边的那个意思。兴是什么呢？兴是有这件事情引发他有更多的这个联想了很多的事情出来，兴起了他很多的事情。比如说李后乎，这就是属于兴。又孔子举出惠氏后素这句话，然后他想起来，哦，礼从这个巧笑倩兮眉目看兮素衣为炫兮，他悟出来了一个道理了，悟出来就是兴起来一个道理了，就是哦，礼是在一个人的本质之后啊，有好的。你就说你叫人家学礼，先要教他学好做人的道理，先要启发他的人的这个他的忠信忠孝孝悌忠信这些这个做人的本质。你不启发他的本质，先教他这个礼貌啊，那个不可靠。这一层道理呢，他就从这个孔子替他解释用惠氏后素这个解释啊，悟出这个素衣为炫兮这个道理。刚才讲的一个是引的考工记是后啊，这个后语这个后述，白底是在后，白帝是在后，显然与这一章书里边是不同不合。
子夏悟出来这个道理呀、啊，本质在先呢，就跟那画画一样，是白底是在先的，啊，画画各种颜色是在后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根据这一章书的意思，我们承认应该是引证那个礼器里边的干寿和百寿彩，应该以那也是一经注经嘛，用经文来注这里边。是意思是这样，明摆的是这样的。假如用考工地的话是，这个彩色先画了，再后来再用白色再涂上，那显然跟这个礼后不是不对的嘛，不相合嘛。所以那个考工地也是经，考工地那个经啊，它用在别处可以，用在这个就不适合。所以同样的拿经文来注解这个经文也有选择，选择不当也不行，这个选择呢就要靠这个研究章法，文章的章法。那么第三段讲完了，下面就是和了。孔子说子曰其欲的商也，食可与也食矣，商呢就是子夏的名字。那么其呀、啊、就是能够啊有所发明，就是我当老师的人，我讲这一句话，你不但能够领悟啊，而且把这意思更能扩充，更能扩充啊，使这个意思更好，哎，这是啊，你能够做到这样的，所以其余的余就是孔夫子自己呀、啊，其是一种能够发明、能够启发了啊，你能够这样，即使你能够这样有这种的这个好的天赋，时可与也是一样，我可以啊跟你。啊，言诗啊，言诗就讨论诗、谈诗。嗯，以呢这两个字呢是语这个语助词，没什么其他的意思的。那么这章书啊，其成之后就是一篇文章，背熟了就是一个文章的一种格式。我们懂得这种格式啊，不但这个道学到了。文章也学到了，那么这是学诗的孔子，这个讲诗不容易，诗啊，你研究诗呢，第一步你要把诗的本文也要弄清楚，不能够误解，不能够曲解，把这个诗的本文注解清楚了，了解了。然后啊，再由这个读懂这个心，就是你还能够由这个诗的意思，再能够联想到很多很多的道理出来。这就像子夏听到孔子讲解答了以后，他不但了解呀、啊，会是这个素以为炫兮是什么意思，而且进一步可以领悟到。礼后乎，我们学礼最重要的要学这个礼的本质，这个就重要了。所以这个研究学问呢、啊，我们不研究，不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研究在意，如果我们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研究，这个里面呢、啊、其味无穷。世间法、图世间法都在当中。这个只讲到这里了。如果再不讲这里的话，那讲诗的功用啊，那太多了。那儒家为什么讲学诗呢？诗就调和我们的那性情的，修道也要我们调和。让他这个烦恼不要起烦恼， 你要用种种的方法给他，把他这个烦恼压制住。我们佛家这个不要起烦恼，有种种方法，哪些方法呢？唯识中用修唯识观，用修这个观行的方法。禅宗啊，用这个禅禅的这个禅的念佛的是谁，用这种方法。密宗呢，是用这个用三密加持的，用这个持咒，还有他的这个方法。净土宗啊，求一心不乱，用这个阿弥陀佛的用佛号在这里。多了，各有各的方法。那么孔夫子的方法怎么呢？用礼，用乐。礼是就跟佛家这个戒律一样的。你佛家你无论修哪一宗，不能不守戒律。有一个戒律存在，使我们的行为不能变坏。有戒律存在，我们不能够到那个不良的场所去。有戒律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够随便说话，自自然然有行为的规范在这里。所以孔子教人学礼啊，他这个礼在这里，规范在这里。那么礼的规范，这还是外表的，内在的，刚才讲的是这个忠信，讲这个本质。忠信本质，你修的时候呢，你要使这个喜怒哀乐这些烦恼不要起来的话，那就要用这个音乐。音乐有这个